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如果在你孤独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温馨，如果在你迷茫的时候能够为你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如果在你徘徊的时候能够挽起你的手同行，如果在你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和你一起分享，
那我相信有一只桥已在你我之间架起，让我们珍惜这份缘。
星期六的晚上，似水流年，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邀请你，让我们成为朋友好吗？
几感动情怀恋，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
生命当中总会有许许多多匆匆的过客，同样也会有很多占据着非常重要位置的人，是他们让我们变得成熟，让我们得到幸福，给我们带来快乐，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难以忘怀的。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有些特别重要的人，有亲人，有爱人，有朋友，每一份情感都是那样的无法割舍。而生命当中最最难以割舍的情感恐怕就是亲情吧，那种血脉相连，唇齿相依的骨肉血亲，该是今生唯一尘缘了吧。所以一旦切开这段尘缘，或者抛弃这段亲情，那种痛苦一定是痛彻心扉的。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抛弃了我的智障女儿。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女儿西西在两岁的时候被医生宣布为智障儿。我和妻子坐在医生对面，当时没有了任何表情。我知道我们这一生的幸福已被压在了黑暗的牢狱里，看不到一丝的光亮，而西西却流着口水，无动于衷地在桌子上爬来爬去。在得知西西是智障儿之前，我们的家庭是非常幸福的。我常常自豪地对别人说，看看我的女儿， 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孩吗？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亲亲他的小脸蛋儿，他的脸粉粉的，白里透红，就如同雨后的夏荷一样，亲一下满是奶香，就像刚出炉的面包那样温暖。那时候我想起那个时候我还曾经爱过这个小孩。两岁以后，西西和同龄孩子的差距就暴露得很明显了，他说话很迟，又慢又结巴，走路也不稳，力气却奇大，啪的一巴掌莫名其妙的就迎面打过来。他四岁的时候，我送他去幼儿园，那天西西被一群小朋友捉弄，忽然犯了疯劲儿，他打小朋友，还咬人撕人，局面一团糟，老师把他锁了起来，通知我去带走他。我赶到的时候发现西西是被捆起来的，他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向我倾诉，打我打我。他瞪着迷蒙的眼睛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泪水。我愤怒了，园长赶来了，一个劲儿地向我赔礼道歉。我怒火平息之后，推着自行车默默地离开了。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我给西西买根棒棒糖，他马上就高兴地嗷嗷叫起来，毕竟是痴儿，立刻忘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坐在摇摇晃晃的自行车后座里，把脸贴在我的后背，对于他而言，这一刻或许就是天堂。可是对于我而言，西西就是我的地狱。西西不能上学，我妻子只好放弃了工作，在家里带他。家里的瓶瓶罐罐被他摔碎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且大小便随处拉，不分床上床下，我们很少放他出去，仅仅在家里他就无数次被烫到、电到、烧到，走路要有人拉着，否则就向前冲，拿什么也拿不稳，嘴里咿呀有声。我实在是很怕回家，也怕有客人到我家来。每次看他一眼，我就觉得人生没有希望，甚至有时候我们希望他生病，生病就不治了，让他自生自灭，但他的身体居然好得很。有的时候就在想，上苍为什么要判我这样的无期徒刑呢？终于有一天，我带着西西来到上海一家医院，那天阳光特别好，我们坐在医院草坪上，我说，西西，来，爸爸给你换上新衣服，爸爸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就没有人为你添衣服了，你知道吗？西西傻笑着看着我，那么小的他又能听懂什么呢？何况他还是个智力不正常的孩子。我握住他白白嫩嫩的小手，深深地埋下我的头，亲吻了他一下，然后扭头走了。我坐在火车站许久，握着车票，我迈不开去检票口的脚步。离开我，我的西西会哭吗？会冷吗？会热吗？会饿吗？会怕吗？我决定再去看他一眼再走。 我又折回了医院，已经不知道他在哪儿了。我小心翼翼地坐在长廊上，这时我听到两个女人的议论声，昨天又有一个小孩扔在这儿了，还以为扔这儿能看病，其实根本没人管。我听到这些头皮一阵发麻，我发疯似的往病房里跑，西西，西西还在吗？我奔跑在医院的走道里，大声地呼喊着西西的名字。世界那个时候忽然静止了，变得非常的安静，天上的云、树影和人的脸在我的面前旋转，黄昏好像在那个时刻来临了。到我清醒的时候，西西就蹲在我的旁边，他用小手抚摸着我的脸，嘴角流出口水，可还是在嘴里喊着爸爸爸爸。我决定带他回家，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在买好车票的时候，我想我是干什么来的，我怎么动摇了呢？我来来去去在干些什么呢？西西在我脚下玩耍，我出神地盯着他看，他哪里能知道此刻我的心里在想着些什么呢？在火车快离站的那一刻，我头也不回地冲进汹涌的人群，火车呼啸而去。我坐在火车上，浑身冒虚汗，我的大脑里有八面大鼓在交打着，心脏像打锣一样的狂跳。我强迫着自己不去想这些事儿。我坐在这里，周围这么多人，一切显得这么平静，有谁能想到这里坐着一个人，一个恶毒的人，刚刚就在火车站里抛下了他5岁的女儿，而那个痴傻的孩子在10分钟之前还把他认为最好吃的点心塞到他父亲的嘴里呢。我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我又把他给抛在了这个世界。我无情地走了，把生死喜怒哀乐全扔给了一个5岁的孩子。坐在我对面的也是一位父亲，正在给他的女儿剥一个香蕉，女儿还在闹，母亲呵斥着孩子，多么感人的画面呢！我站起身来，到洗手间里，头向火车猛烈的撞击，火车回报我以巨大的轰轰隆隆声，在臭气轰轰的洗手间里，我不禁哀哀痛哭，我感到我的污秽，我灵魂里的污秽比这个洗手间更肮脏。妻子看到我回来了，什么都没有问我，她看了看我，我慢慢地蹲下抱头痛哭。家里面好像变得安静了，不再有个孩子闹人了，不再有个孩子放火了，不再有个孩子拖着鼻涕出现在客人面前了，不再有个孩子四处捣乱了，不再有家具电器被损坏了，再也不会有一个孩子那么信任的把他的手勾在我的脖子上，再也不会有个孩子拿着棒棒糖把他的小脸贴在我的后背上了，再也不会有个手脚捆绑脏兮兮的小孩瞪着眼汪汪的大眼睛对我说打我打我了。家里变得如此的安静，静得可怕。西西走了，带走这个家里所有的声音，所有的颜色，所有的感觉。 我想西西，想他，可怕的想他。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四处寻找西西，每天拿着大照片站在各种公开场合，把复印的传单到处发放，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我都去过了。18天，找了整整18天，派出所在一个收留流浪儿童的地方找到了又黑又瘦的西西。在看到西西的时候，我不敢想象在这些天里女儿怎样度过了这一生中最黑暗最绝望的日子。女儿看到我不过来，就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哭，只是哭不说话。我们父女俩相互望着，抽泣着，哽咽着，很久不能说一句话。西西好像长大了10岁，他竟完全以成人的目光那样看我，这是一个弱智儿童成熟的目光，而我却不敢直视他。他的智力缺陷，但他的感情和所有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我走到西西的面前，蹲下来抱住他，抱住这个又脏又傻又心酸的小孩。西西举起他那大力的巴掌向我脸上打去，一下两下三下，一边打一边哭。我扑通一下跪倒了，跪在我女儿的面前，泪水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打了我之后又一下子扑入我的怀里，紧紧地抱着我，同时又捶打着我的胸膛，用尖利的刺心入肺的稚嫩的声音喊爸爸，爸爸。我的心碎了，痛得碎了，痛得像一片片羽毛那样飘散着碎了。在他以这样的方式原谅我的时候，原来他和所有正常孩子一样，渴望爱，渴望肯定，渴望接近，渴望尊重，害怕拒绝，害怕孤单，害怕冷漠，害怕无情的抛弃。我所有的精神防线在那里崩溃了，就像决堤的河水那样。我知道我这一生再也不会离开我的女儿了，无论我是病着痛着苦着，无论世界上发生了海啸，发生了地震，发生了战争，无论如何，我都会站在我女儿的身后，给她温暖，给她食物，给她关爱，给她安全，永远永远不会再独自跑开。
Thank you. 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抽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
刚才在我的爱你对你说当中分享了一个亲情故事，叫做我抛弃了我的智障女儿，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收到来自听众方面的短信，来自普宁的阿兰说，听姐姐你好吗，好想你还有你的节目，可惜我们这里现在听不到直播。那需要跟大家说的是，从本周开始呢，粤东地区的40.0的收听时间又做了相应的调整，具体时间是在周六傍晚的6:30到7:30，大家是可以收听到我们40.0节目录音的回放。那同时呢，如果错过了直播的朋友，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来听到我们的节目，比如现在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在线收听，那网址呢是在我们40.0的网站，还有城市之声的网站都可以找得到的。40.0的网站呢是 www.ouyangting.com， 城市之声的网站是 www.fm1036.com， 也希望在上面可以见到更多更多的朋友。那我刚才也看到属于我们40.0的另外一位火雷锋，同时也是我们的形象大使斌仔刚刚给我发来邮件，他告诉我说有件很开心的事情，他说最近在 他们学校的这个官方论坛叫南国飘香 BBS 上突然发现了一个板块，就叫似水流年，于是自己在上面发了很多的帖子，也加上了一些节目的录音，发现哇、哦、人气上升好多、哦、然后有很多同学向他来找要录音。他说在这样一个以理工科为主的广工大爷拥有那么多似水流年的听友，这个发现让自己觉得很开心，那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似水流年大家庭当中来。
晚上11点，